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上一回呢，我们已经看过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，残余的犹大虽然经历了西西家的改革，可是国力也难以恢复到鼎盛的阶段。特别是西西家曾在晚年的时候向巴比伦展示犹大的财物，就种下了日后巴比伦掠夺和攻击犹大的种子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讲到西西家王之后的王朝，分别是马拿西、亚门和约西亚的王朝。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21章1到23章的第30节。西西家带领犹大走上了灵性复兴的道路，但继位的马拿西却与他所做的背道而驰。列王记下21章1节记述西西家的儿子登基做王的时候年12岁，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，是在犹大诸王中做王最长久的人，也是在犹大诸王中作恶最多的人。他曾与西西家共同执政10年，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大概还没有离弃神，可后来父亲去世，他就受到亲亚述派系的影响，背叛了耶和华，成为最坏的王。由此可见人犯罪倾向的严重。列王记下21章2到3节记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，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，又为巴利筑坛，做亚舍拉像，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。这些记述说明马拿西堕落程度已经是很深的，外邦中最坏的他都吸取了，更有比这更坏的。在第4到6节说他在耶和华殿中筑坛，并使他的儿子惊火，又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。可见他不单在神的殿中枉作枉为，还失去人性，竟把儿女献给偶像为祭，做出神看为可憎的事。马拿西把外邦的偶像移进了神的殿中，用偶像代替神，在神的殿中敬拜侍奉偶像，比他父亲亚哈斯还要可恶。而且他不单自己惹神的怒气，还引诱犹大的百姓和他一起作恶。神的百姓是神的工作，也是神的见证。当神的百姓不能显明神的见证的时候，神就会暂时的放弃他的百姓。因为神重视生命见证过于工作，如同神重视做工之人的品格过于工作一样。以色列人失去了见证，神就放弃了他们。现在犹大也面临同样的危机，神借着勇敢的先知说出他对犹大和马拿西的责备。21章13节中的准绳和线砣象征着审判，神必倒空耶路撒冷， 向人将盘倒扣，要将里面的东西倒空，洗净一样。他将他的百姓掠去，因为他们大大的惹动了神的愤怒。除了拜偶像，马拿西还流许多无辜人的血。根据旁经以赛亚升天记，马拿西将先知以赛亚据为两段而死。列王记下没有记载神怎样的击打马拿西和犹大，但在历代之下33章10到11节记述了马拿西曾被亚述王掠到巴比伦去，他在囚牢中悔改归向神。因为他真诚的悔改，所以满有怜悯和恩典的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，让他归回耶路撒冷继续当政。他回国以后，果然把各样的偶像和惹神愤怒的东西除去，又开始学习敬畏神。只是太晚了，他个人虽然悔改了，但犹大却没有回转过来，他的百姓和他的儿子都效法他早年的行径，得罪神。可见做领袖的真是要额外的谨慎自己的言行。做领袖的也许本人在日后可以悔改，但是因他而受害的人可能一生也不能挽回。马拿西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，神只给他2年的时光，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，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，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，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，不遵行耶和华的道。马拿西晚年好不容易才使犹大的败坏缓慢下来，亚门一做王，立刻就恢复他父亲所造成的败坏，使犹大仍旧停留在马拿西所做的恶中。亚门没有从他父亲的身上吸取教训，反而使百姓更深的陷在罪中。他不敬畏神，神也不容忍他，他就被他的臣仆杀了。在百姓中失去了神的权柄，混乱就产生了，制造混乱的人就灭亡在混乱当中，这就是亚门的下场。列王记下21章24节说，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，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。不是有政治力量的人对付背叛的臣仆，而是国民。这事的背后让我们看见神掌权的手，马拿西把神的百姓带到被掠的阴影中，但神仍然给犹大留下机会，他不允许使百姓陷在罪中的人长久活着，又使那拣选神的约西亚做王，为要使犹大真正的全家悔改，好改变要被掠到外邦去的惩罚，使他们可以继续的活在神的应许地。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只有8岁，但是神给他的评语是，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约西亚没有承接他祖父和父亲的愚昧，他依靠神，神就不因为他是作恶人的后代而不纪念他，还给他机会带来犹大最后一次的复兴。在约西亚的身上显明了神不偏待人，谁寻求神，神就纪念谁，谁离弃神，谁就承担败坏的结局。在神面前，个人要负个人自己的责任， 推卸责任是没有可能的。在约西亚执政年间，先知西番雅和耶利米也开始了侍奉。哈巴谷的侍奉也许直到约西亚统治的后期。约西亚的时期是犹大国最后的改革时期，他以坚定的行动对抗偶像，并激励百姓归向耶和华。约西亚作王18年的时候，指示了大祭司修理耶和华的圣殿。从这件事上来看，当时犹大的属灵领袖不认识神，造成了约西亚的改革缓慢的进行，属灵的事上也松懈。一方面是过去的败坏所遗留的影响，更主要的是失落了神的律法，使犹大失去了该走的方向，也不能显出神在百姓中的权柄。没有神的权柄，复兴只能停留在表面上，不能深入。正如今天我们修建教会，单有外表建筑的修缮和仪式的更新是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的话，渴求神的话，并活出神的话，这样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来。约西亚向神存敬畏的心，经过了2年的考验，神向他做了明显的带领。大祭司希勒家在神的殿中找到了律法书，这律法书是摩西5经的一部分，这些经典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不但包括神的吩咐，就是禁戒他们敬拜别神和偶像，也阐明了神对悖约的处理。犯罪的人和他们所住的土地也都会被咒诅。犹大面临家破人亡的命运，就是因为违背了神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希勒家把书交给了沙番，沙番就在王面前宣读那书。这段发现律法书的历史，说明了神的百姓离弃神的关键在于失去了神的话，或是有了神的话却不遵行。君王和祭司都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，律法书被埋没在殿中，没有人去理会。这事在西西家以后就发生了，甚至还可能要推早到亚哈斯的日子。没有神的律法，人就走自己的路。圣经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过去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。列王记下22章11节到13节说，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便撕裂衣服，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、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、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，你们去为我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。约西亚不以自己有王的位分和尊荣，当神的话向他打开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真诚的认罪悔改。的确，不管人有什么，甚至是属灵的知识，做了神学的权威，那人若不是实实在在的以神的话为生活的指导，他在神面前仍是一无所有，他的知识也与他无异。遇见了神的权柄，接受了顺服了神的权柄，人里面就有了光。约西亚差人去求问神，神就借女先知户勒大告诉约西亚神对被盗的犹大的安排，也指出犹大 应该选择的道路，同时也给寻求神的约西亚一个安慰。昔日神给约西亚的指引，也能在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第一，神要的是整体的见证，神要得的不是约西亚的个人，而是犹大整体的见证。如今神在他的教会中所等待的也是这样整体的见证。第二，神必定纪念求告他的人，正如诗篇51篇17节所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呐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的眼目查遍全地，他定睛在敬畏他的人身上，纪念他们从心中发出的寻求，他总是给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机会。第三，就是神等待他的子民回转，向他们指出脱离咒诅的路。神不愿意看见恶人灭亡，他却愿意看见他们悔改，正如在耶利米书7章5到7节所说，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在23章1到14节，我们看见约西亚将改革的运动推展到全国，他先是传递神的律法，再与民立约，之后再清除异教。他将犹大民众都召集在殿的里面，用律法书劝慰他们。神的话是唯一的属灵准则，指出百姓悖约的罪行，并神对他们的要求。之后王要犹大民众重新接纳神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尽心服从神的吩咐，然后洁净圣殿，包括废去巴利和亚述敬拜所的器皿、祭司、偶像和娼妓的屋子，继而将改革的范围延伸到犹大全国，彻底的清除了由所罗门王起一直到最近的马拿西王所带来的异教，除去了散布在各地勾引犹大人犯罪的丘坛，将崇拜和圣职人员集中在耶路撒冷，使犹大的宗教受到控制，免得灵性软弱的民众被异教习俗引诱而离弃神。约西亚要改革的范围不单单在圣殿和国中的丘坛，他的改革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彻底。首先，他越过了犹大的境界，连以色列的丘坛也予以清除，将骨头烧在伯特利的坛上，应验了列王记上13章1到2节所记先知的预言。第二，就是约西亚将以色列国的祭司杀在坛上，以除后患。他并没有杀犹大丘坛的祭司，因为犹大祭司是利未人，但以色列的祭司不是利未人，却是耶罗伯安擅自案例的。第三，约西亚的改革不只限于公开的崇拜，连私人的所有的在个人家中的神像和可赠之物都除掉了。第四，约西亚重新守逾越节，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继而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重要日子。600年以后的以色列人已经把这约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自从士师撒母耳起，一直没有按照律法书守着逾越节。约西亚 重守这节，是表明再一次坚守神的约。可悲的是，虽然约西亚行了改革，但是犹大百姓中真正悔改的人不多，所以神的刑罚仍然临到犹大。